以斯拉记第二篇，第二章43到70节。变异希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基律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雅虎的子孙，哈贾的子孙，蚱买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亚雅的子孙，利逊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加萨的子孙，乌萨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亚甲的子孙，米无明的子孙，尼普鲁逊的子孙，巴普的子孙，哈巴古的子孙，哈辉的子孙。巴喜律的子孙，米西大的子孙，哈沙的子孙，巴科的子孙，基希拉的子孙，达玛的子孙，尼西亚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索泰的子孙，索非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亚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吉德的子孙，释法提德提雅的子孙，哈替的子孙，波黑列，哈斯巴普巴因的子孙，雅米的子孙，变异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雅顿因麦上来，不能证明他们的父亲。父系家族和后裔是否属以色列的如下：地亚莱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52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雅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巴西莱因为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就以此为名，这些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得做祭司。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会用乌灵和吐明的祭司兴起来。全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他们有736匹马，245匹骡子，435匹骆驼，6720匹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为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在原有的根基上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的库房，有61000达利克金子、5000米纳银子，以及100件祭司的礼服。于是，祭司、利未人、百姓中的一些人、歌唱的、门口的守卫、殿役。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以色列众人都在住在自己的城里。
好的，谢谢弟兄的诵读。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章节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43节到最后啊。我们昨天有学到，就是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主要是以犹大和便雅悯族为主，然后他们的名字被神一一记在圣经上，神纪念他们。那这个名单还在继续。啊，那我们今天的这部分经文呢，我分为3部分哈，就是第一部分呢，就是，从43节到58节，那这一部分呢，就有提到尼提宁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他们这个尼提宁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有什么特殊的呢？我们就看到尼提宁人哈，就是那个在圣殿里服役的外邦人。 他们主要就是畸变人的后裔。那我们知道，畸变人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有提到，他们本来是要被灭的族哈，但是他们愿意跟那个以色列人签约，并假扮那个逃亡的人啊，就跟以色列人签了这个约。那他们就在神的殿里服苦役，所以这个尼提宁人就是指这一。主要是指这一部分人。所罗门的仆人，有可能是所罗门时代服苦的外邦人。那这个在王上，第9章有提到，至于国中剩下的那些，外邦人没有被灭尽的，所罗门就用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所以这个，尼提宁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有可能，很可能都是外邦人哈，所以这个就是外邦人和神的圣殿发生联系。那我们知道，在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14节，保罗为我们，就是记下神给他的那个巨大的奥秘和启示哈，就是外邦人和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合一，他们是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拆掉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样的外邦人和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同为圣殿的一体啊，共同成就了和睦。好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59节到63节。那还有一部分人，这族谱中就是记载了他们，查不清族谱的回归的人哈。我们看看这个里有那个，特米拉哈特哈萨基路，亚旦因麦哈，这些都是，资料上查是在美索布达米亚的城镇，那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有可能和外邦人通婚，所以呢，就是查不明他们的族系。然后，在61节也有特别提到，大祭司，就是祭司族中哈，他们有三家人，他们的族谱呢也是，就是查不清，所以不准供他们祭司的职任。族谱查不清的这个两拨人哈，那神，就是让他们在那个，尤其是祭司哈，就是在那个用要用那个乌灵和土明，这个就是要大祭司用乌灵土明哈来为他们做出决断，然后他们才可以去圣殿上侍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那个族谱不清的人啊，就是他们，被神，在那个建设圣殿中就会很被很那个被很慎重的使用。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神哈，在我们生命中哈，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警醒哈。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个第三部分哈。就是64到70节，就是这个主要描述了就是总结回归的人数，还有他们的奉献。那回归的人数一共有42,360名。我们看到这所有的那个人数的记载，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神数算我们每一个人哈。那这个总数大于前面的人。就是说，这可能包括了前面那个人数呢，有可能没有包括妇女儿童，所以这里有可能就是说把他们的总数加在一起哈。然后66节到67节所列的那个工具哈，牲畜所列的牲畜其实都是运输的工具哈，不是他们将来用来奉献的牛羊的数目。可能是他们长途跋涉哈，要回归到本土，要用很多运输的牲畜。然后他们回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献上到圣殿哈，去献上金币，而且是族长带头哈。那他们献的金币呢，核算了一下哈，他们大概金子， 金子大概有512.4公斤，那这个就相当于半吨多一点。我查了一下那个所罗门时代那个金子的总量，大概是建殿的时候啊，3400吨黄金，所以那跟那个时代比，那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哈。这些族长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他们从贝鲁的那个地面上，从安逸的生活中回归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然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来奉献啊，有了这样的奉献，这个圣殿的建造才能开始。那第70节哈，就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哈。这个时候，他们各回各原来的在那个犹大，就是在南国的地图哈。就是，但是你想到70年之后，这里是一片废墟，会荒木丛生，然后那个野兽遍地哈。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能都还来不及建设房屋，只能简易的那个住宿哈，可能是搭帐篷哈。那所以这个神啊，他们那个这些人那个放弃自己安逸的生活，然后回到荒。废墟的耶路撒冷，他们放下富足的生活哈，追求那个神给他们的责任和使命。那在新约中有说到，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从他们身上就可以学到很多哈，很多功课。那来到今天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在旧约中，神的救赎与外邦人有份吗？那我们可以刚才的经文也说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有3家族谱啊，就是他们查验不清他们的族谱，然后就不准供祭司的职任。那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准许他们供职呢？然后我们可以靠热心侍奉神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生命来侍奉神？第三个问题，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一回来就为建圣殿奉献，可自己还住在帐篷里。虽然奉献的他们奉献的金银数量有限，神会轻看他们这个奉献吗？结合我们自己啊，我们拿什么献给神？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我们一会儿进入小组哈，可以围绕这些的思想问题哈。这里面记载很多细节都跟圣殿有关系哈。这些外邦人原来是为了求生存啊，即便人用谎言跟约书亚那时候立约哈，为了求得一条命。然后后来安排他们在圣殿里做殿役啊。劈柴的、担水的，哈，结果这些人很多，这个纯种的以色列人，没有回来的情况下，却很多的这个尼提宁人，啊，这些外邦的回来要做苦役的，啊，这些的人却甘心情愿的要回来，啊，这个背后你就看到神借着圣殿，哈，彰显他的荣耀，啊，吸引人来归向他，哈，到了这个时代，在艰苦的情况下，哈，这些人能够心甘情愿的回来继续做仆役，这个看到这个圣殿所发挥的那个作用，但是在圣殿里的服侍呢，这些做祭司的不能随便做的，哈，如果家谱不清，不是找不到这个亚伦的这个根源的这个一系列的家谱，他们就不能做祭司，这个跟当初耶罗波安的做法很不一样哈。耶罗波安那个时候拜金牛犊的时候啊，这个随便设立祭司，所以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今天怎么成为神的子民借着什么，然后在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圣殿当中的服事，这些的重要的原则，其实都蕴含在这里。
我们首先呢，就是提到那个尼提宁的后裔， 还有所罗门的仆人，他们都是外邦人。然后呢，他们虽然也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也可以不要回去，可是他们都愿意回去。所以这个也是表明了他们，在他们已经是都已经是神，在神的圣殿里头服侍，都已经是已经相信了神。所以呢，而且呢，我们也从这个殿役的这边也看到他的子孙谁谁谁都有纪念，都有写下来。还有所罗门的仆人的人数，所以我们都知道神呢都纪念他们在他面前的一个服侍。那我们就知道说，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只要我们的心愿意，真的是来跟随神，神都会都愿意接纳我们，我们都可以到神的家里头，这是我们看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从这个61节这边，我们看到了。记事中，他这边有讲到什么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还有巴西莱的子孙，然后讲到他娶了那个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他们就叫做巴西莱。那因为这三家人呢，就是在族谱中呢，寻不着，所以他们是不解的。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因为他们这三家人呢，他们的先祖娶了巴西来，那这个是基列人，他是外邦人，可好像是大卫那时候的一个勇士，那他们是很有名的，那这是因为他们都用了这个巴西来的这个名字，所以呢，他们就不是在那个不算是以色列的名字了，以色列人。那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去贪恋世上的财物。我们若是贪恋的世上的财物，我们就是跟神的那个关系，就失去了神的在神给我们的那个名分。这个是我们讲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巴西来，因为他们等于是继承了巴西来的这一部分去了，所以就失去了这个以色列应有的一个名分了。那我们在提到这个乌灵跟土明这个事情，这边有提到63节，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制胜的物，直到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所以是神长，那这个神长我们不晓得是谁，因为这边没有提到，也许可能是古列那边的一个省长，或者是就是色巴萨也有可能。那我们不晓得，不过我们知道他是很清楚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所以呢，这个身份不明的不可以来那个就是吃圣物或不洁。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到在教会里头，尤其是当祭司这个职分，这个。在那个律法书上已经很明确的讲到说，唯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当祭司。那也是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当属灵的生命不清楚的时候呢，没有与神的生命连结的人呢，我们不要让他参与教会的侍奉，因为我们不晓得他这个侍奉的动机、目的啊，可能呢是要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而不是来荣耀神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唯有呢，真的是生命跟神有连接在一块，然后在侍奉上才能够来见证神的一个荣耀，也才有果效。那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奉献，这边就是后面讲到这个奉献呢，我们看到虽然他们要从巴比伦回来，那所奉献跟以前在所罗门王那时候的奉献是不能相比的，可是呢。他们呢还是一样，这边讲到说，甘心的献上，量力的捐入，而且把最好的给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那个奉献者的心，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胜于一切。那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七十节的最后这边，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那这句话呢，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说，回家了，神，真的安心了。就是神带领他们呢，就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头。 他们可以正常的来敬拜了。虽然没有圣殿，但是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肉体，他们都可以来正，就是来完全的来敬拜神，不再受外族的捆绑。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要讲到神，来献上一个感恩的祭。那最后我们知道，就是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事呢，就是要成就。那只要我们愿意委身在神的事上，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给神，那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才能、智力或者是金钱，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呢。他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就。
对啊，谢谢九安这么清楚的综合起来啊。刚刚我记得 Alice 问的第一个问题，说在旧约的时候，外邦人神的救赎跟外邦人有份吗？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第一段，从42节一直到58节，那是肯定的啊。这边讲的殿役、尼提宁跟这个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都是外邦人，那这种神学的理论呢，到后来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他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特别提到说，不管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与神亲近了，让我们能够和睦哦，因为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律法上的规条，将两下合为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不管是近处的、远处的，都可以来到神面前，靠一个圣灵能够进到父神面前。哇，这个保罗后来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感恩呢、啊。我们本来也不是犹太人，我们是中国人啊，但是我们现在成为属灵的犹太人了、啊，那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我们悔改，愿意相信他，成为神属灵的子民。
好，谢谢吴长老啊，学员的分享啊。这里看到两方面的原则啊，第一方面，愿意回来的人，神都接纳，而且神都记得啊，神把每个人的名字啊，人数都数算在这里啊。你看70节说，祭司、立位人啊，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所以这些不管是尊为祭司的，还是这个做仆役的尼提宁啊人。那这些只要愿意回来，神都接纳的哈、啊，所以这个大门是为每一个人敞开的，愿意做仆人，从最卑微的事情开始做起哈、啊，成为神的仆人的，心甘情愿出于爱的，神都接纳，哪怕是外邦人啊，尼提宁人和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啊，他们的先祖都是外邦的根源啊，一开始是被迫的，可能是打仗。这个被掳来的这个俘虏啊，有些是这个为了求生啊，就像畸变人啊，这个用谎言去立约啊，都是不是好的一个开始啊。对照这个以斯拉记第8章20节哈、啊，就是在大卫的年代呢，也有一些的尼提所提宁人啊进来哈、啊，所以好像这个所提宁人是一类啊，就是外邦人通过某些原因进到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从殿中做苦役开始做起的这批人，但是到现在回归的时候，没有人强迫他们，他们就是自愿的，出于对神的真诚的爱啊。到了这一代人，他们已经这个心理已经改变了啊，他们爱神不是被迫的啊，没有人强迫他们，但是他们愿意回来，愿意继续在圣殿中做仆役。劈柴挑水的人哈、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只要甘心情愿，出于爱，神都接纳，做仆人没问题哈、啊。但是做祭司就不一样啊，祭司，你看这个刚才讲这个巴西来这一族哈、啊，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哈、啊？61节说，祭司中有着三个家族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也就是说，按母系去追溯的话，追溯到巴西来。但是按父系来追溯的话，他们觉得他们是亚伦的后裔，所以才称作祭司啊，在 巴西莱的家族。为什么这个家族起名叫巴西莱呢？因为巴西莱这个人，当初这个大卫那年代的那个大户哈、啊，大财主哈、啊，他很有名望，很有影响力哈、啊，而且对大卫有恩啊，大卫都想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养他的老，但是巴西莱不愿意哈、啊，所以巴西莱就把他的仆人啊，还是他的儿子哈、啊，就送给大卫去照看。所以从这儿开始哈、啊，这个巴西莱家的女儿嫁给祭司家的儿子啊，就形成这样的这个一批人。所以这批人虽然被称为巴西莱家族的人，但是呢，他们按父系追溯呢，他们觉得是追溯到亚伦，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做祭司的啊。所以这些人回来，但是找不到家谱证明，所以这个当时的人就不让他们做祭司啊。所以这一件事其实很不得了的一个决定，很急。不容易做出的决定啊，因为回来的人本来就人少，服侍多一点人不好吗？你看这些人又是摆上代价，又心甘情愿放弃了这个巴比伦70年的这个经营啊，真是心甘情愿的回来哈、啊，要服侍神，要建圣殿，而且他们也说他们是祭司啊，然后现在缺少人手啊，而且巴西莱家族得罪不起哦，这是望族呀。这是一大家在以色列人当中很有名望的一族，那你不让他去做祭司，不是得罪他们吗？所以当时的领袖很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他们就不随便啊，哪怕是得罪他们，哪怕觉得哇，他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哈，赶这么远的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就是不行，你看，因为他们没有谱系证明他们是亚伦的后裔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我们常常在今天的教会服事当中哈，无论在哪个教会，都是人手少，服事的人都是少数啊。那有一个人很热心啊，愿意甘心情愿摆上，哇，这个很多人就在这种生命上面就是没有经过考验哈，没有经过试炼，把他放在长老的位置上哈，执事的位置上，有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哈，所以在这些重要的教会的服事位置上哈，宁缺毋滥啊，如果真的是生命不到那个程度哈，不要把它摆在那个位置上啊，摆在那个位置上对教会的服事不一定是有好处，而且对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的成长也不是最好的啊，容易让人产生骄傲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讲到啊，选择执事的时候要经过试验啊，选择长老的时候不要有出信的人啊去做长老啊，免得他落入魔鬼的网络啊，就是骄傲。
对，我们组的分享跟前面两组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知道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然后就是外邦人也在他的救赎的计划当中，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属灵的这个以色列人，然后而且在旧约当中，这个以赛亚书啊，他就讲到那个外邦啊，亚述啊、埃及啊都是外邦，然后他就说亚述跟埃及将来的下场会怎么样呢？他又击打又医治，最后和以色列一起来归向神，所以说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家谱不明，然后旧约当中是血统不正啊，今天呢就是信仰不纯啊，我们可不可以说让，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甚至是其他异教的来侍奉，就是说如果像倪萍宁那样的，就做一些后勤方面的工作，只要他愿意呢，还是可以让他做的。但是还是刚才牧师那句话，就是那些关于教导的、关于重要的、关于领导方面的工作，直到他信心清晰明了的是有真的信心的时候，你才可以让他做。否则的话呢，真的是会误人子弟的哈。我们知道那个光凭热心是不行的，那个乌西亚王凭着热心烧香，那个扫罗王凭着热心做了很多事情啊，尤其是这个扫罗王，他的下场我们都知道，而且估计是在扫罗王的统治下，这一代的国民都跟他走偏了。 然后回到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批回归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这非常的敬虔，他们自己住着帐篷，他们却热心的要为神建殿，而且把自己所有的，虽然那个数量不能跟大卫时代的金银数量相比，但是他们把自己很多的都奉献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不过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说什么呢？放在今天啊，我们经常基督徒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会立一个 flag，说比如说我今年要读几遍圣经，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后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由于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破坏啊，这个在哈该书里面就提到，这个圣殿它就停工了。然后哈该怎么样来这个告诫这个所罗巴伯呢？他说：“这个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你们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嘛。”也就是讲了当时那种情况，就是人因为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圣殿。所以说啊，那这个保罗啊，在罗马书7章18节说：“真的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警醒。我们就为神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献上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才能，那就要坚持到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都不能放弃。然后我们心中要始终像这一批回归的百姓一样，就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且是从始至终始终要放在第一位。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要坚守住这个本心啊，不要去改变。
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从三个方面分享。第一个就是敬拜服事，甘心情愿，只要出于爱哈，神是悦纳的，所以这个家谱与否不重要哈。第二个呢，就是对祭司的要求，因为祭司他是和神交流的代表人，所以呢，神有两个要求，第一，神是神指定的。所以呢，神说的我们是不能违背的哈。第二个呢，神的要求是要圣洁的，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些我们要谨记，这也就是理解为什么祭司是只有亚伦家后裔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凭热心行吗？我们说最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心哈。这也是罗马书二十呃是呃。罗马书第十章，有说不能只凭爱心哈。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神是衡量人心哈，要看他意不意的。那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我看有几个方面哈，就是奉献，是从奉献来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圣洁的奉献哈，我们罗马书12章第1节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所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哈。那第二个呢，在我们奉献的时候是要做贵重的器皿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哈。第三个呢，我们要有忠心。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神呐，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是雷霆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那请雷霆姊妹来分享。
好，谢谢何牧师，感谢主。我叫雷青，现住马里，美国马里兰州。2011年受洗，是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的会员。2024年7月。我认识这个平台，开始参加这个晨更组，一发不可收拾，不愿意离开哈。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我在阅读历代志过程中的思考和得着。第一，我的生命就像扫罗的生命？不。若没有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就是扫罗的生命。历代志上10章13到14节说，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我对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生命很不屑一顾。是啊，神是主宰万事万物的，谁让他不去求问耶和华神呢？他该死。但在大组分享时，当我听到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扫罗时，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了。我的生命就像我所瞧不起的扫罗。当我在每周五晚门训时，跟我的门训导师分享这一震撼的得着时，他单刀直入对我说：“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像扫罗，地地道道的是一个趋于犯罪的生命，就是扫罗的生命。”我彻底惊呆了。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一点点进一步认清扫罗的罪，自己的罪。他做王以前谦卑，我小的时候也谦卑过。他当王以后不可一世，骄傲、嫉妒，甚至追杀贤能者大卫。我长大以后，结婚以后，工作以后，何尝不是心存骄傲，不可一世？很少因为别人比自己强而向神献上感恩，总想要证明自己强，证明自己对，有意无意要压倒对方。可怜的配偶首当其冲。即使在做了基督徒后，还是会常常忘记神，继续按照神的标准，继续按照世人的标准行事为人。当面对挑战和矛盾时，我有几次曾真正去求过神，从神那里去支取智慧和力量呢？一点点思考，一点点开窍后，我祈求神赦免我那隐而未现之罪，感谢神不杀人。只有当我彻底认识了自己的败坏，才能真正认识神的公义、慈爱、救赎的大恩，明白并真心诚意地开始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第二，虽然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我日常还是不肯谦卑地聆听忠言。历代志下36章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感慨犹大人对神的话的态度刚硬悖逆，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认同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当神话语的光照进我自己的心里，回想起自己有多少次被神遣派到我身边，对我劝诫的人和他们的劝诫时，经常是嗤之以鼻，置若罔闻。不正像犹大人一样执拗悖逆吗？哥林多前书8章2节说：“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不就是这样愚钝顽梗吗？我真正需要认清自己的有限、有罪，兼听阐明神旨意的劝诫。我立定心志，要肯安静在主的话语中。建立生命的祭坛，每天跟随主。总结3点：一、神有宝贵的应许。历代志下7章14到15节告诉我们：你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二，感谢主赐予《历代志》这本宝书，让我通过进一步的认识人、认识自己，从而更认识这位施拯救、施怜悯恩惠的神。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是耶利米哀歌3章22节到23节。第三，感恩耶稣基督对我的救赎，使我得以与父神重新和好。 我愿天天跟随主耶稣基督，以神为神，让神的话光照自己，洁净自己，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感谢主。
好，谢谢雷晶姊妹啊，很深入的去剖析自己的生命那不光是经文本身，而是经文像一面镜子一样在照自己的生命谢谢雷晶姊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三篇见证昨天是 Grace 姊妹，周一的时候是陈杰姊妹这三位姊妹的见证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在分享。神如何借着这些话，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真的是我们读的都是同样的经文但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状态、生命的阶段是不同所以但是神的话都不改变对每个人的心讲话凡是真心、虚心、谦卑寻求的人都会得到感谢主我们很期待还有。后面陆陆续续每一天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很感恩。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这段的经文，以斯拉
以斯
记
拉记三章十一
章
十
节，
他们彼
此
唱，
彼
此
唱
美，
称
谢
赞
耶和华说，
谢耶和华说，
善，
善，
本为
善，
他
有
降
以色
列，
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大
声呼喊，
大
声呼喊，变得根基，
变得根
基，
以斯拉记三章
十
一节。天上的父，你在历史上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你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要进入你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如今我们在读的是把这个犯罪、跌倒、软弱的被掳的百姓从这个被掳之地巴比伦，要重新带出来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再重新回到为神所立名的那城、那地和那殿要重修这个圣殿。我们感谢主，看到这些人。心甘情愿的回归的时候，当他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施恩，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从不离开。我们也从姊妹们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谦卑回转归向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主啊，你那个洁净的工作、赦免的恩典、生命更新的作为，就在我们面前彰显。出来谢谢你，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你永不改变，你是神真是当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回转的时候，无论是在历史上的这些的例子，还是就在我们身边的如云彩般的见证，都验证这一点。这是真正得生命的道路，就是谦卑回转、投靠主的道路谢谢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这样的去每一天去耕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去这个成长，我们献上感谢，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一天用你新鲜的这个话语，圣灵的工作，丰盛的恩典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恩惠和知识上一同成长，荣耀归主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嗯。